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彼得前书。精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我们说过彼得前书第二章到第五章整个的主题就是受苦产生生命的见证。上一次我们查过了第二章，说到基督徒有四个和世人不同的身份，也说到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跟随基督的脚中行。
那么到第三章，彼得就顺理成章的在第一个段落第一节到十六节告诉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跟随基督受苦的脚踪，活出美好的善行。然后在第二个段落十七节到二十二节提到基督徒受苦和基督救恩的关系。
在受苦产生善行的这个段落里，彼得说到两方面的善行，一方面是基督徒在家里的善行，一方面是基督徒之间彼此的善行。第一节到第七节就是说到基督徒在家里的善行。
我们就先来念第一节到第六节，说到基督徒妻子在家里的善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
其实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教导，不过呢，彼得所讲的和保罗所讲的对象，他们婚姻的情况有一些不同。保罗是教导丈夫和妻子两个人都是基督徒的，应该怎么样在主里面彼此相待，可是彼得却是教导丈夫还没有信主的妻子应该怎么做。
梅基博士 Dr. Vernon McGee 说道，夫妻关系牵涉到身体、心理跟灵性三方面。在身体方面，这是神赏赐给人最亲密、最快乐的关系。圣经常常用描写这种夫妻关系的希腊字来形容人跟人之间最深刻的认识。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夫妻之间的这种关系更亲密了。
在心理方面，这就是指夫妻能够有共同的兴趣，能够经常在一起从事相同的活动，这是一种莫大的快乐。即使夫妻在某些方面不同，如果能够彼此欣赏对方所喜欢的，也是非常好的。
是啊，假使夫妻在这方面不但不一致，还要彼此挑剔，互相排斥，各不相让，造成很多冲突，这就实在很可悲了。
是的，至于灵性方面，这是三种关系里最重要的一种。夫妻两个人如果有一个不是基督徒，婚姻生活就注定会更加的困难，因为那就好像违反了生命记第二十二章第十节所说的不可以用马和驴一同耕地的禁忌。
这也是彼得在这里所说的情况。遗憾的是，今天这种不能同父一轭的婚姻特别的多。
的确是的。所以我们常常劝基督徒青年，在和异性交往的时候，就应该好好的考虑这三方面，尤其是灵性方面，更是不可以忽略。
是啊，有些姐妹以为啊，结婚以后可以天天对丈夫传福音，改变他。这其实是大错特错。因为如果在交朋友的时候都不能谈到属灵的事，或者一起做一些对灵性有帮助的事，以为结婚以后可以，这就太天真了。
的确是的。 还没有结婚的姐妹们，和异性交朋友的时候啊，是最好传福音的时机。如果错过了或者不成功，就不要想结婚以后可以一天到晚向丈夫唠叨传道。因为啊，如果你结婚以前没有办法用嘴向没有信主的男朋友传福音，结婚以后啊，他厌烦一个唠叨的妻子都来不及了，怎么还会听你讲道呢？
就是嘛，现代社会有很多女性受了高等的教育，她们的能力、才华都不输给丈夫，而且有些人也不甘心输给丈夫，于是家里就成了竞赛场，什么事都要跟丈夫较劲儿，不甘心让丈夫占上风。这样的妻子即使老是赢第一，也永远不能赢得丈夫的心。
所以啊，如果一位姐妹已经是在这种丈夫还没有信主的婚姻里，那么彼得的教导就非常合适了。这个原则就是少说多做。彼得劝基督徒的妻子要避免在灵性的不同上和没有信主的丈夫竞争，不要老是让丈夫觉得因为他不是基督徒就被妻子看矮了一截，需要妻子不断地去教训他。
金华牧师，你说的不错。
嗯，
彼得在这里反而劝基督徒做妻子的要顺服。顺服，这绝对不是因为丈夫的强迫叫他没有选择的余地，顺服必须是因为基督徒妻子自愿对丈夫的委身。如果一个姐妹懂得什么叫做顺服基督，她就一定懂得顺服丈夫是什么意思。
嗯，在我多年辅导的经验里面，最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姐妹因为自己的丈夫不信主，就认为啊，既然她的灵性高，就应该帮助丈夫。这是讲得好听，其实就是要丈夫听她的。
是啊，我们回想一下前面一章就知道，基督因为对父神的顺服受了很多的苦，可是却因此成就了灵魂的救恩。基督徒的妻子也同样的要为了丈夫信主而牺牲自己，自愿的顺服丈夫，使丈夫能够因为他的好行为被感化过来。
这也就是说，无声的道胜过有声的道。丈夫不会因为妻子一天到晚教训他而信主，却会从妻子的品行和因为妻子敬畏神所带给他的好处而受到感动来信主。
是的，要长期付这么大的代价的确是很辛苦的，所以我要劝姐妹们不要考虑跟还没有信主的人结婚。马跟驴是不能一起拉车的，如果已经结婚了，那么就要拿出信心相信神的话，顺服自己的丈夫。
的确是的，底下彼得在第三节的教导就常常引起了误会，以为基督徒不可以化妆。可是如果我们把第三节和第四节连在一起读，就能够理解彼得真正的意思了。
是啊，彼得并没有禁止基督徒妇女做适当的打扮，而是说与其花这么多的时间跟金钱去装饰自己的外表，倒不如花同样的代价来建造内心的德性。
嗯，是的，
他是要基督徒做妻子的注重内心的装饰，过于注重外表的打扮。
最重要的是，彼得希望做妻子的基督徒把关心自己丈夫信主的事放在第一位，那些对丈夫信主无关紧要的事情应该放在其次。
是啊，金华牧师啊，我是个姐妹，所以我知道姐妹在结婚以前如果没有办法借着化妆打扮来叫一个男人信主，那么结婚以后也就不要期望能够用同样的方法叫丈夫信主了。
你说的不错。第四节说，妻子因为敬畏神，使自己的内心有长久的温柔和安静。这其实就是前面说的顺服的表现。这对丈夫来说是最好的没有声音的布道。
嗯，而且彼得说，结了婚的姐妹这样做也是神看为宝贵的。
是的，彼得特别举出旧约时代那些仰赖神的圣洁妇女。仰赖神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长期持续不断地把希望放在神的身上，也就是说， 那些姐妹对神的信心不是一朝一日的，而是长期的。
对，彼得举出了撒拉顺服亚伯拉罕的例子。我们知道撒拉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姐妹，亚伯拉罕为了自己的安全两次说撒拉是他的妹子，以至于两位当时的君王想要娶撒拉，这肯定让撒拉特别的害怕。可是创世纪18章12节，撒拉却称亚伯拉罕我主，她是完全把自己委身给丈夫，并且顺服他，不管发生什么事，她都认定自己的丈夫，顺从他的决定，这实在不简单啊。
是的，从前神把撒来改名做撒拉，意思就是要她做多国之母。她不但是以色列民族的老祖先，更是耶稣基督肉身的血缘，所以犹太基督徒妇女对撒拉的尊敬就不用说了。
当然彼得也教导做基督徒的丈夫应该怎么样对待自己的妻子，在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
彼得对做丈夫的基督徒所做的教训虽然只有一节，可是和前面对做妻子的基督徒说的同样的有力。我们从彼得没有提到他们的妻子是不是基督徒来看，就知道神对基督徒丈夫的要求不是根据他们的妻子属灵的情况，而是根据神给基督徒丈夫的属灵角色。
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丈夫在家里的角色就好像家庭的祭司，他们的责任就是忠心的为神好好照顾自己的家人，带领家里的人敬拜神，为家里的人祷告。
是的，丈夫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这句话在原文是说丈夫要照样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意思就是彼得把前面教导基督徒妻子的大原则也同样的应用在基督徒的丈夫身上。
前面的大原则就是要用敬畏的心、善良的品德来感化自己的配偶。
还有啊，按情理的意思其实并不是像字面说的好像要丈夫合理的对待妻子，他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要按照知识，基督徒丈夫必须要去追求做丈夫应该有的知识，这样他才能够用合神心意的方法来对待自己的妻子。
那么什么是这样的知识呢？狭义的说就是神的话。神既然给基督徒丈夫崇高的角色，他们对待妻子的知识就应该是根据神的话，离开了神的话，丈夫就不可能做好丈夫的角色。
金佩啊，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圣经里有神设立婚姻制度的目的和原则，也有对待妻子、儿女等等的教训和榜样。基督徒丈夫如果不去熟悉圣经的知识，就等于违背神要求他做个好丈夫的命令。
对，除了圣经以外，广义的说，这种知识也包括了所有能够促进夫妻关系的知识。做丈夫的也应该为了尽自己做丈夫的责任，好好的追求所有能够帮助他爱妻子的知识，包括了解妻子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跟妻子的长处、妻子的弱点等等。
那么丈夫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彼得的理由就是因他比你软弱，这句话可以有这样的意思，就是好像是和一个比较脆弱的器皿，也就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女性在一起。从前的器皿都是陶土做的，一不小心就会弄破，而且没有办法修复，所以再粗鲁的男人也不会赤拉拉的用粗野的方法去对待这样的器皿。
我很喜欢小心轻放这句标语，妻子就是需要丈夫用这么小心的态度来对待的，因为她是与丈夫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意思就是她的生命和丈夫的生命同样宝贵， 都是出于神的恩典。
而且呢，这句话也可以说是夫妇的生命是相连的。妻子这软弱的器皿受伤甚至破碎的时候，丈夫要和她同样受到损害，所以丈夫要敬重妻子。
对，在原文里敬重的前面还有一个字，就是给予，意思就是说丈夫有权柄，可是他却把敬重给妻子。我们刚才也说过，妻子的顺服是一种出于自愿的顺服，而这里同样说到丈夫也是出于自愿的把敬重给妻子，把她放在尊崇的地位。讲得再白一点，就是丈夫甘心去宠爱他的妻子。
嗯，更重要的是啊，丈夫这么做的时候，彼得说，就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意思就是，夫妻不管哪一个，如果不照圣经的教训彼此对待的话，就会伤害他们家庭的祭坛，失去了神同在的祝福和应许。那个时候连祷告都没有用了，因为神不会听一个吵吵闹闹把家庭搞得鸡犬不宁的夫妻。接着我们要思想第八到十六节，这段经文的主题是信徒之间的善行。
我们先来念第八节到十二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
从总而言之这句话，我们就知道下面的教训是从前面夫妻关系的教训延续下来的。夫妻是同受生命之恩的，而你们就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在基督里也是生命彼此相连的。
所以基督徒要同心。同心这个词是基督徒当中讲的最多的话之一了，可见同心非常的困难。主要的原因就是基督徒之间往往连同心的定义都没有办法同心以至于大家各说各的，各做各的。可是圣经所说的同心绝对不是以人为本的，而是以神为本的。
既然同心是以神为本的，我们就必须按照神的心意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同心。意思就是说，要同心，每个人就必须先放弃个人自私的想法。放弃就是一种不讲道理、没有前提的牺牲。
至于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这些都是在基督里才会有的性情，尤其是相爱如弟兄。我们从前都不是弟兄，现在却成了弟兄，所以不能再用从前对待人的态度来彼此对待。也就是说，在主里所有的善行都必须透过每个人甘愿为了主的缘故牺牲自己才有可能。
嗯，刚才所说的是大家都这么彼此对待的理想情况。可是接着第九节说到，如果别人没有用前面所说的行为来对待我们，反而说了一些伤害我们的话，做了一些对不起我们的事，那我们要怎么办呢？要报复？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也不是。而是不以恶报恶，不以辱骂还辱骂。
这句话看起来是在消极方面教导基督徒要怎么样回应，其实却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吩咐。因为它不是停在不怎么样不怎么样，而是停在后面的动词倒要祝福。也就是说，积极的祝福能够叫我们不再消极的做出那些出于肉体的反应。
不错，这就是主耶稣说的，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别人打我们的时候，他可以左右开弓，随便打。可是啊，我们自己把脸转过来由他打，这就是一种主动的行为，表示自己是甘心的牺牲。
那么，祝福伤害我们的人，也是同样的道理，主动的去祝福，这是甘心把冒犯我们、得罪我们的人交给神。
如果那个人真的有错，那么就让神去纠正或者惩罚他。这也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28节里的教导，说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另外，圣经要求我们这么做还有一个更强有力的理由，那就是你们是为此蒙召。也就是说，行善是我们基督徒必须做的。
而且我们这么做就能够承受福气，这个福气虽然可以指我们将来在天上所要得到的，可是根据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它也可以指今生就可以享受到的福气。
因为第十节说的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跟十二节说的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这些都是我们今生可以经验到的。
换句话说啊，如果我们的祷告老是没有蒙神垂听，那么假使不是夫妻的关系出了问题，就是和主内肢体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因为主不但不听这种人的祷告，甚至还会向他们变脸。
对，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念13节到16节。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
为了行善而牺牲自己，这的确会叫神的儿女受苦，可是呢，圣经却说这样的受苦是一种祝福。因为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心里不会有因为犯罪而有的不安，当别人无缘无故控诉我们的时候，也不至于惊慌。
对，基督徒没有犯罪却被人家控诉，这多半是因为他的信仰，人家要借着挑剔他的行为来挑战他所相信的，希望可以找到理由定他的罪。
所以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好好的读圣经，熟悉神的话，随时准备好为自己的信仰来辩护。因为当别人就我们的信仰来和我们辩论或者挑剔我们的时候，唯一可以为我们辩护的就是神他自己的话。
的确是的，很多人常常用我圣经不熟，我不会说作为推辞，不肯去传福音。其实这样的人在遇到逼迫的时候恐怕也很难挺得住，因为他对神的话不熟悉，他没有办法用圣经的权威来为他自己辩护，信心就很容易动摇。
还有，我们熟悉神的话，就能够叫我们凡事照神的话去做。如果我们凡事顺从了神，当别人毁谤我们、重伤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良心是无愧的。这样，不但自己心里有主所赐的平安，而且等水落石出的时候，反而是那些无故攻击我们的人会觉得羞愧。
这一章最后一段的主题是受苦与基督的救恩，从17节到22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忍耐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 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
十七节和前面第九节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只不过这一节特别强调神的旨意是叫我们因为行善而受苦，不是因为作恶而受苦。
对，十八节说到耶稣受苦的榜样，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按照肉体说，他受苦以至于死；按照灵说，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他受苦的结果就是把我们引到父神面前，叫我们得救。同样的，如果基督徒愿意为主的缘故，因为行善而在肉体上受苦，就会有机会借着灵性复活所带出来的好见证，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
彼得从19节忽然插进了一段对耶稣受苦的解释。这段经文常常引起很多人误解。到底基督在什么时候向监狱里的灵传道呢？其实主要的关键就是20节所说的，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
是啊，按照原文，这句话用了一个时间的副词，当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基督曾经借着叫他从死里复活同样的灵，向监狱里的灵传道。
那些在监狱里的灵，是在彼得说话的时候，他们在监狱里。这监狱就是阴间。他们之所以在阴间，是因为当初神借着挪亚造方舟，基督的灵曾经透过挪亚向人苦口婆心的警告，神的刑罚就要临到了，可是他们却不肯听。
对，彼得前书第一章11节说，这位同样的灵也曾经借着历世历代的先知把基督的救恩启示给人，可是当时很少有人相信他们的话，就好像挪亚的时代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一样，他们继续的荒淫度日，他们的结局就是被拘禁在阴间。
所以耶稣不是在被钉死还没有复活以前曾经到那里去向那些从前作恶不肯悔改而下到阴间的人传道，那些人的结局是在他们生命结束的那天就已经决定不可能挽回了，只有等候末日定罪的审判。
是的，金华牧师啊，这也给我们一个警惕，人还活着的时候是唯一可以选择要接受福音或者拒绝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错过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的确是的，基督的死对挪亚世代那些不肯悔改的人没有一点意义。同样的，历世历代也有很多人和基督的恩典没有关系，这是因为他们活着的时候拒绝了神给他们的机会。
彼得的这番解释跟当时读这封信的读者有什么切身的关系呢？我们可以根据第20节做几个类比。第一，得救的挪亚一家八口只是一小群人，他们生活在抵挡神的社会。彼得那个时候的教会也是这样，周围全是抵挡神的人。
第二，挪亚是在那个罪恶满盈的世代里造方舟，神也要当时的教会在罪恶的环境里做义人行善事。
第三，挪亚不停地造方舟，情愿因此受苦，做了很多的牺牲，好让神借着他的行动来警告那个时代的人。同样的，神也要教会借着甘心受苦和牺牲，努力地为主做工，向世人传讲悔改得救的道。
第四，挪亚知道神的审判就快要临到那个时代。当方舟完成，方舟的门关上的时候，世界上的人就必须面对神的审判了。同样的，当教会的时代过去，神的审判紧跟着就要到了。
还有第五，基督曾经借着他的灵，在挪亚的世代使用挪亚，做了那个时代的见证人。基督的圣灵也同样的要透过教会 像我们这个世代的人结出属灵的果子。
最后第六，在挪亚时代得救的只有八个人。同样的，今天的教会也不要因为自己是少数而觉得孤单气馁。
是的，八个人在圣经原文是说八个生命，这个生命不是一般指肉体生命的那个希腊字，而是特别指灵魂生命的那个希腊字 Soke。 也就是说，挪亚一家八口的灵魂都得救了。
可见挪亚一家进入方舟是表明他们信心的行动，他们之所以在洪水的审判里可以得到灵魂的拯救，是因为神的恩典。
同样的，洗礼并不能够除掉我们肉体的污秽，我们是借着受洗表明自己的罪已经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得到赦免，我们的灵魂已经得到拯救了。洗礼不过是信心的行动，叫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良心不再对神觉得有愧疚感。
彼得在22节再一次的强调，耶稣现在在至高的天上，所有包括天使在内的灵界，所有有形的和无形的权柄，所有我们知道和不知道的能力，都已经伏在他的脚下了。
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的灵魂既然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这些在地上的小人物又何必怕为耶稣、为信仰、为行善而受苦呢？
的确是的，在这章要结束的时候，让我用罗马书第15章13节的话来祝福您。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阿们。
弟兄姐妹，我们下一次查考彼得前书第4章的时候再见啦。
再见。